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2月23号到3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莅临英国，欧洲将再现两团同演盛况。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莅临英国，2月24号一大早，那批英国粉丝拉着红福怀抱鲜花，在伦敦的希斯罗机场的5号航站楼恭候。上午11点多，神韵世界艺术团的演员们从出口陆续走出来，接机厅里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等候多时的粉丝展开横幅，大声喊着神韵神韵神韵，赞赞赞，欢迎神韵。有的粉丝举着手里的牌子向神韵演员致意，有的粉丝向演员献上鲜花。神韵世界艺术团随后将与已经在欧洲大陆演出的神韵环球艺术团同时展开当地的巡回之旅，欧洲将再次出现两团同演的盛况。
各界推荐观看，沉默呼声，台湾人应该觉醒。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推荐的国际影展获奖电影《沉默呼声》，2月27日在台北真善美剧院举办的特映会上爆满。由美国史上最有台国务卿之称的蓬佩奥，预计将于3月2日访台。他1月28日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他的朋友余茂春和他去看了《沉默呼声》，并推荐这部电影让优秀的中国人不再沉默。他说：“大家去看吧。”台大教授周家贝受访表示，观看《沉默呼声》后，心灵受到震撼，对他有很大影响。他说：“可能就更为勇敢吧。看了这部电影，觉得有这么多人这么勇敢。”也许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机互相扶持帮助，让正确的事情真实的言语真正能够呈现在世界上。
慈悲看世界，万物皆有灵。作者美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一、花开口说话。我94年得法，在得法之前，我喜欢养花，养了很多花。95年春天，我打算把这些花整理一下，全部送人。有一天，我把我买的假花用水洗干净了，放在一株带刺不开花的花旁边。刚放那儿，这株带刺不开花的花就说话了。它说它是假花，那言外之意就是我虽然不开花，但是我是真花，不让我把假花放在真花的旁边。二、修大法的不能把公园里的土随便往家里拿。第二天，我在公园的一株大松树旁边收了一袋土，准备给花换土。当我把这袋土拿到家里时，正准备换土，这袋土说话了：“你偷土！”我听到这三个字吓了一跳，我是修法轮佛法的，我怎么能偷土呢？这土是从花园里拿来的。我心想，难道花园里的土也有神佛看着吗？我要偷了花园里的土，我是修炼人，修炼人要做好人，偷土这不是干了坏事了吗？我马上把这袋子土送回原处，并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不能偷土，今天我把土还给你们了。三、洗衣机的甩干机得救了。随着我修炼的深入，99年以后，我每天不但要向世人讲真相，使他们得到大法的救度，我也向周围接触到的万事万物讲真相。 并告诉他们要时刻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的生命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我家里使用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等都跟随我快20年了，一切功能正常，因为我告诉了他们大法的真相，他们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有一次洗衣机的甩干机不动了，修理时发现是底下的一个螺丝松了，拧紧后我就和那个螺丝沟通，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笑着点头表示记住了。都快5年了，这甩干机也没出过一次问题，每次甩干时里面的衣物都被甩出一个漂亮的形状。四，电梯显灵。我们单位的电梯也得救了，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的生命就有个美好的未来。我每次乘电梯时，电梯都与我默念九字真言。有一次我买了一个小厨装电梯里了，忘了带解电梯的锁扣，电梯不向上走，我说电梯法轮大法好，向上走啊，我的话音刚落，它就开始向上走，到了我家的楼层自动开门。我把小厨搬出来，我说电梯谢谢你，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然后电梯微笑着关上了门。五，进出小区的门都听到了大法的福音。在疫情中，每个小区都有控制随便出入的门，我们小区有3个门，两边各一个小门，为行人和自行车通道，中间有起落杆的大门是汽车专属通道。我经过右边小门时想到，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小门呐，我得先让你明白真相。于是在一天中午，我就摸着小门亲切地告诉他，小门呐，我是大法弟子，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你的生命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因为我和其他大法弟子每天都从你这儿过，小门呐，你是幸福的。他很高兴，每当我从此经过，他都自动给我开门。后来我也向左边那个小门传递了福音，而那个大门因为从没走过，所以就忽略了向他讲大法真相。一晃将近2年过去了，2021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骑自行车出去买早点，大门的起落杆抬起来了，我前面的一个人骑自行车过去了，我也紧随其后，瞬间起落杆下来了，把我和自行车一起打在地上。我爬起来马上向内找，这不是我应该走的门，我错了。我看到起落杆，忽然明白了，是这个大门利用起落杆碰我这种方式在与我结缘，他要听大法真相。我说大门和起落杆，请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的生命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起落杆一个劲儿的点头，他告诉我旁边那两个小门，你都把他们都救了，我们还没得救呢，着急呀，今天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让大法弟子救救我们。六，自行车的灵性。有一次我发挂历回来，下了自行车往前走，突然一辆汽车从后边把自行车给撞倒了，司机过来向我道歉，对不起，我没注意把你的自行车撞倒了，看看撞坏了吗，实在对不起。我说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修真善忍的，撞坏了也不用你修。他表示他支持练法轮功的，今天碰到大法弟子这样的好人，深感幸运，并说他已做了3退。我就给了他真相挂历和刻有九字真言的小葫芦，我叮嘱他，你把小葫芦挂在汽车里，你的车也得救了。他谢过师父，带着感激的心情走了。我回头查看自行车哪也没坏，再骑时觉得更灵了。
25年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净莲。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修炼二十多年来从没写过交流文章，却一直在听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同修们用淳朴的语言、真切的实力、平和的心态谱写了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一桩桩感人的故事，有过病业关时所承受的痛苦，身在魔窟中的那种压力下坚如磐石的坚定信念，心性考验中翻心透骨的割舍，无不展现着同修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信师信法、正念正行的金刚意志。这一切的一切如身临其境，又如眼前的影视在一幕幕的流动。我感慨同修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我惭愧自己心灵深处还固守着一颗多么自私和肮脏的人心，只想窃取别人的精华，从未想过把自己在修炼路上的经历和神奇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分享。下面我就举几个我在修炼中的一些片段，不妥之处请师父点化，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得法修炼。1994年我正在远隔千里的广州打工，哥哥给我打电话让我参加师父在郑州举办的讲法班，为了挣钱我没有去。同年年底，哥哥又一次给我打电话，让我参加师父在广州举办的讲法班，而且还郑重地告诉我，这是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办讲法班了。为了挣钱，我还是没有去，为此我晚得法两年。遗憾的是，我没成为师父的亲传弟子，悔恨的是，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恩师。1996年，我突然冒出不想在广州打工的念头，想回家修炼。回来后我真的开始修炼了，我双手捧着转法轮，一讲一讲的拜读着，书中那博大精深的法理折服了我。在我的人生中，许许多多的不解之谜豁然开朗，我明白了人来世的夙愿就是返本归真，从此我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修炼。我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和哥哥一起出去弘法教功，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内心却充满着甜甜的微笑，走起路来轻松的直跳，惬意的心里别提有多美妙。二、走出劫难。好景不长，1999年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利用邪党各喉舌媒体开始了对师父的污蔑，对法轮大法的镇压，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在检验着每一个修炼人的心性，也考验着每一个常人的善念。我深思电视上的宣传完全是说谎，我虽然不是为了治病走入大法的，我是为了修炼。我虽然没有体验过身患疾病的常人走上修炼后的立竿见影的祛病奇效，但我有一颗相信师父讲的法都是正的心，都是教人做好人的道理。由于当地不接受大法弟子的上访，还大肆抓捕绑架站长、辅导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我决定澄清中共邪党对大法的造谣诽谤。我忍痛地把正在哺乳的婴儿放在姐姐家里，就与同修们商议一起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说明大法是好的。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天安门，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警察绑架，后又被我弟郑宝科接回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个多月。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就和当地同修联系，并得到了真相资料，就开始了走上常年发真相小册子、光盘、贴布干胶的救人之路。一次因发真相资料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片警及郑宝科五六个人去我家抄家，他们那野蛮的行径一点儿都不遮掩，竟把我的床板给拆了。他们逼问我资料是从哪来的，我不说，他们说不说就判你劳教。我想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说的，我不出卖师父，不出卖大法，不出卖同修。想到这儿，我从头到脚感觉到那不好的物质在爆炸，我知道是师父在解体着另外空间束缚在我身体上的邪恶因素，顿感身体一下子轻快起来，不几天我就堂堂正正地回家了。 回去后，邪恶刘一灵正宝科的人和片警不断变换邪招，迫害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办了一次又一次洗脑班，不让家人上班，要陪着直到转化。有的家人上不成班，逼迫同修，有的哀求同修，致使有的同修因此没过去情关，写了不练功的保证。有一个老年同修被一群全副武装、戴着白手套、腰间带着枪支的武警包围起来，那阵势并未能吓住被包围的同修，同修依然面带祥和地目视着他们一个个人，他们惊呆了，邪招也用尽了。不管怎么做，我也依然是我，永不妥协的我。最后，洗脑班在无望中解体了。三，发真相资料。从洗脑班回去好后，我带着儿子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去发真相资料，从单元楼的最顶层往下发，有时也会遇见来往进出的人。这时候儿子会说，妈妈，我喝饮料，或者我吃面包等等之类的话，做出镇定的样子。我很惊讶，也给我极大的鼓舞。发完资料回家的路上，儿子对我说，妈妈，我把真相资料挂到门把手上时，真相资料发光了，可漂亮了。以后每发完资料回去的路上，儿子都会给我说同样的话，我都是泪湿眼眶。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几年来，我带着儿子发遍了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我想应该去周边农村发放真相资料，让那里的众生也有机会闻到佛法。于是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车楼里放着真相资料，摸黑去农村，一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离村庄不远处就听到从村庄里传出来狗的狂叫声，儿子很害怕，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心在跳动。他给我说，妈妈，以后咱别到农村救人了，让别的同修来农村救人吧，我怕。我安慰他说，儿子，师父就在咱身边，咱有师父保护，不要怕，谁都不敢动咱的。奇怪的是，走到村口，狗齐刷刷的不叫了，我们顺利的发完了资料，儿子很高兴，可能他又看到了真相资料闪闪的发光吧。从那天起，我们就一直在往农村发放真相资料。四，讲真相，劝三退。2011年，我可以选择在单位上半天班的机会，在慈悲的师父的加持下，我有了宽松的时间了，就想着走出去面对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由于平时也不断地给亲朋好友、同事及工作环境中接触到的众生讲真相，但那个范围太小了，走出去开始很难为情。一个是因为自己有顾虑心，顾虑自己太年轻，人家会不会有防范心理；二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后来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有位老年同修愿意带我一起出去讲真相，我很快就锻炼成熟，自己可以单独去讲了。这时儿子也该上初中了，我也买了辆电动车，出去更方便了。下面我就举几个讲真相的事例。事例一，一天出去讲真相，看见路边有两个干活的夫妻，我就下车去问道，大哥大姐，去某地怎么走？我一般都是用问路的方式打开局面，他俩很热心地告诉我。我说，大哥大姐，你们在这里一块干活，扶长扶随的，真好。他俩笑着说，是啊，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我说，常言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夫妻顺，天清地宁，家和万事兴，和睦温暖，家庭才能培育好下一代，才能安享天伦之乐。他们眉开眼笑地赞道，我家孩子可懂事，在上大学呢。我说，大姐，你也有眼光，年轻时就慧眼识英雄，知道大哥是好人，靠得住。他俩忙说，是是是。我说，今天咱们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一面之缘也是修来的缘分，实属难得。人常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和地没有亲人， 保佑的往往都是善良人。他们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说，历朝历代都有冤案，岳飞被秦桧所害，秦桧永远跪在岳飞面前赎罪，并遭众人唾弃的下场。窦娥冤会使三年大旱，善恶有报，是天理。当今法轮大法被冤枉，修炼大法的弟子被迫害入狱，非法判刑，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多少人被害得流离失所，骨肉分离，家破人亡，这关系到天下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每个人都得有个选择，这关系到天地良知。大哥大姐，未修炼的善良人说句公道话，也是为自己选择未来。移动的每一念，上天都在看着，看你在是非面前能不能明辨是非，做个明白人。大哥大姐，让上天作证，希望你们能选择美好的未来，退出你们曾经加入过的邪党团队组织。他们大声说，好。我说，你们姓什么？我给你们起个好听的名字，花好月圆。他们高兴地告诉了我他们的姓氏及所入的邪党组织，整个过程都在融洽愉快中结束。事例二，一天去菜市场讲真相，看见一个男子行色匆匆，我上前搭话，大哥，几点了？他告诉我。我说，大哥买菜呀，你真是个顾家的人。他说，谈不上。我说，大哥谦卑才是圣道之德，君子方能一日三省，惭愧之情如测量马。他说，是啊。我说，你看现在的人道德下滑的，古人讲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忠孝节义已荡然无存，古风不在，上天能允许这样下去吗？他说，人已经不知道好与坏之分了。我说，是啊。有人你告诉他重德，他问德多少钱一件，把钱视为人本质的标准，这不是道德底线已经崩溃了吗？这都是中国人没有信仰造成的。他说，就是，中国人信仰的是唯物主义。我说，人没有信仰约束就没有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敢做，因为他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这些年来，中共破坏传统文化，把国人引向物欲横流的领域，迫害修炼人，制造天安门假自焚，拍成录像，有远景头近镜头，突发事件能有时间掌握距离吗？这明显就是提前策划好的。再说了，修炼人是不能杀生的，何况自杀呢？我们师父讲修炼人不能杀生，自杀罪大如山。他说，你是法轮功弟子？我说，是的。大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人好而善，福虽未至，祸其缘也。大哥，中共无神论干了这样大的伤天害理的事，上天不会放过他的。常言道，人不治天治，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作恶人都会遭报。大哥，你是个明白人，从心里退出无神论组织，不与他为伍，才是最好的选择。大哥，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都入过。我说，今天由上天作证，你就从内心退了他。他说，好的。我说，我给他起个好听的名字。他说个名字，并说是他的真名。退完后又告诉我，未来的新时代你们就是先行者。我说，大哥忠义之士，仗义直言，你做善事也是功德很大的，必受上天厚待。希望大哥能把真相告诉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有美好的未来。大哥连声说，好好好。事例三，一天在路上碰到一男子等车，我说，大哥几点了？我没带手机。他很乐意地告诉了我，咦，大哥，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家人哟。他微笑着说，是吗？我说，是啊。他很正直，一眼就看出你也很正直，因为你相貌堂堂，心正则气正，气正则行正。大哥一定是表里如一的人，眼神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眼藏精，精藏肾，正人君子，不容易动邪念，才会有这清澈明亮的眼神。大哥笑得合不拢嘴，说，你把我的前半生全说对了。我说，善良的心便是黄金， 不管过千年万年，人要向避凶趋吉，必须选择善良，与天理同在，方能得到上天的庇护。大哥拍手叫好。我说，有信仰的人不说狂语，人间私语，天如闻雷，人间窃窃私语，上天天雷滚滚，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大哥，你做决定，从内心退出你所加入的邪党组织，抹去授业。我很顺利地给他讲清了真相，做了三退。我曾遇到几位二十来岁的学生，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劝了三退。他们说，阿姨，你可像天使。有位大姐，我对她说，大姐，你皮肤这么好，一看就知道日子过得很美满，没有生闷气，不生闷气，肝不淤结，气色就好。她说，你说的真对，我家很和谐，你真是神仙下凡呀。还有一次，一个大哥退完后对我说，你今天说的这些话算是给我打上烙印了。还有一个老人严肃地对我说，闺女，以后我该怎么做？我说，尽你所能告诉你身边的人大法被冤枉的真相，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是在做善事。还有人要号码的，问住址的，我就对他们说，有缘咱们还会再见的。看到众生的觉醒，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在此我替得救的众生谢谢师父的良苦用心，谢谢师父对弟子的一路看护。世间之大，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也有怎么讲都不退的。有的说，我愿意和中国共产邪党一块淘汰，也有说，我愿意淘汰，也有说，你别管我，哪怕我出门被车撞死等等。当然，这类的人我遇到的只是极少数。这些迷失的生命啊，他们因被谎言毒害而拿自己的生命未来做赌注，真是太可悲了。正法一旦结束，他们面临的下场将是极其可怕的。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那么到了更高层次上的时候，你的思想就越来越纯净，你思想所带出来的东西，讲出的话非常的干净，越干净越单一，越符合宇宙这层的理，讲出的话一下子就能穿透人心，打到人思想的深处去，打到他生命更微观中去，你说他有多大的力量呢？在讲真相中，有师父的加持，给弟子开启智慧，寥寥数语便能打开人的心结，引人入胜，身临其境，打开人心的金钥匙，更好地完成主持正法的使命。五，守住心性。在常人中修炼，面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说不尽的繁杂琐碎事，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也错过了一次次的测验。一次，儿子淘气做了错事，我用教训的口气对待儿子，儿子哭了，我越说越多，后又转向说他爸爸如何如何不好。那一刻，我不仅没了善心，还生出了怨恨心。儿子哭着对我说，妈妈，你别说爸爸了，你身上的白色东西圆圆的大大的都从你身上跑了。说着他还用手比划着，我听了后悔不已，哎，又没守住心性。我知道是师父在借孩子的嘴点化我，以后我更加注意在修口方面的谨慎，在待人方面的慈善，感谢师父的苦心度化。六，被法乐趣。我得法时才二十来岁，那时候的我只知道学法练功弘法。一天，哥哥同修对我说，这么好的大法我都背下来了，你也背法吧。于是我就开始背法，越背越感悟法的伟大，越背正念越足。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着背法，背法已经是我的学法方式，没遇到问题，法就打到我的脑子里，促使我能够用大法对照自己，走正修炼路。在师父宏大慈悲的引领下，在师父的精心指导下，一步步走到今天，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结束语， 我庆幸我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住师世间行是我的使命，我要珍惜这万古的机缘，不管时日多长，我永远跟随慈悲伟大的恩师，走好走正人间之路。同修们，我们没有师父的呵护，寸步难行，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没有师父为我们的承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生命存在。师父为我们摆平了我们生生世世在不同层次上欠下的业债，为我们的点点滴滴的付出，我们是永远永远也报答不了的。让我们携手共进，整体配合好，在这不多的时间里共同提高，做好三件事，唯愿师父笑。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三次上书见证大法神奇，一路闯关感悟师恩浩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好。在大法遭受迫害期间，我曾先后三次向本地省委写过信，这三封信记录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更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感悟了师尊的慈恩浩荡。现借此良机汇报自己的经历和感想。第一次给省610写信。1999年7月走入大法修炼还不到两年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中共会对法轮功实施迫害。因为进京上访和在常人中的身份，我当时是国内一所大学的领导成员，自己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省教委、公安局轮番到学校找我谈话，说是规劝，实则是威逼，叫我表态放弃修炼。回想自己原本重病缠身，冠心病、高血压、萎缩性胃炎等，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事实，怎能舍弃大法修炼？但被定为全省练法轮功的人中，行政级别最高的干部，又无力抵抗来自各方的压力，我为难极了。在坚持了一个月后，省教委主任给我下了最后通牒，由于你的不表态，大家都被锁住，钥匙就在你手上，你看着办，想想后果吧。就这样，我以顾全大局为借口，在怕心的驱使下违心的妥协了，嘴上答应不练，心想我就在家练，谁知道年底北京派来的中央调查组到学校，在调查会结束前，组长突然问我，你说实话，这个功到底好不好？我脱口而出，当然好，要不然我傻了。组长马上对着调查组其他人，大家都说好，又不准练，你说这咋整？散会后，调查组的一位中年女性过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我是教育部的，你的名字我们早知道，请你保重。我明白她是对我刚才说了实话的鼓励，刚刚的一幕我被深深的触动，连中央调查组的人都想听实话，而修真善忍的我却在家偷偷的练，不敢说实话，连常人都不如。那段时间我不敢正面看师父的法相，羞愧极了。2000年5到6月，师尊的新经文新字名走向圆满先后发表，我被极大的震撼，自己不就是师尊在经文中指出的那种带着根本执着走进大法，而人心繁重难过阳，执着太重迷方向的人吗？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二》见真性。我明白自己必须克服怕心及各种执着，堂堂正正地走出来。 经过慎重的思考和准备，我给省610写了一封长信，表明了自己兼修大法的态度，详述了这场迫害的错误及严重后果。这封信被省610断章取义的摘录，在全省各大系统通报，我被定为给法轮功鸣冤叫屈的典型。省教委副书记到学校兴师问罪，质问我，你竟敢在信中说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更是一位大法弟子，好像这大法弟子比共产党员还好。我立即回答，当然，大法弟子个个清正廉洁，而共产党员贪污腐败者比比皆是。他拍着桌子吼道，你反党。接着是610主任带着公检法一帮人到学校逼我检讨，我十分反感，我没有向他们讲明道理，却以常人的大义凛然告诉他们，不管我被如何处置，我的未来都是光明的，而你们的命运将十分可悲。我转身扬长而去，过后听说610主任气炸了，当时就说太嚣张了，找个事儿把他收拾了。一年后，我和老伴儿、小儿媳三人被绑架，我意识到这是自己没做好的结果。想想当初那种常人式的英雄气概，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心与慈悲，更缺少否定迫害的正念，我很后悔。刚进拘留所，一个警察阴阳怪气地冲我说，昔日人上人，今日阶下囚呀。顿感失落的我心想，豁出去了。就在这天晚上，趁看守的警察睡觉，我打坐时，突然眼前出现五个巴掌大的银色大字，真善忍同在。这是我的天目第一次打开，我明白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大法同在，师父就在身边。我激动极了，真善忍同在，一直在激励着我。我想既然到这里，就应该讲真相。在拘留所期间，在我给周围的人讲真相时，有两位明白了大法好的农民主动提出要学功，我就在号子里教他俩练功。当外边的同修把转法轮手抄本传进来时，我们三个人就在号子其他人的掩护下集体读法一个多月。当接到逮捕证让签字时，我毅然写道，我无罪，镇压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后来我被非法判刑7年，儿媳被判4年，老伴被关押洗脑班迫害。在狱中，我抓紧机会给在押人员和狱警讲真相。有一天，监区区长突然叫我到他办公室，让我坐下。我很诧异，按规定是不准坐的。然后他问了我许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当我如实告诉他真相后，他说，知道吗？我是一名基督徒，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很廉洁，你是好人，共产党根本就不讲理，你要保重自己。在监狱，我常常梦见给人讲课。一天晚上，梦见我到教室讲课时，怎么一个听课的人也没有。我悟到，可能是该听真相的有缘人都讲完了，师尊在敦促我赶快到外边讲真相。于是我在发正念的同时，求师尊加持，让我尽快离开这个魔窟。接着我出现了旧症复发的严重病业假象，是610以为我真的不行了，才批准法院对我监外执行。我插着氧气管被家人从监狱医院接回。当时亲友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忧，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在师尊的呵护下，3个月我的身体就康复如初，让大家惊叹不已。一位身为佛教居士的老教授激动地对我说，你每天到院子走几圈，让大家看看， 过去满身病，练法轮功好了，被共产党迫害又犯了，回家学法练功又好了。用你们的话说，这就叫正实法。过后看看自己写给省610的那封信，人没脱离党文化的思维，通篇充满着争斗与气恨。更可笑的是，自己还站在写党的角度，用毛邓魔头的理论去批判江魔头的恶行。正如师尊所指出的那样，特别是中国人被中共写党灌输了党文化式的思想方式、用词、人的行为方式，他都在写党的那个文化圈子之内了。甚至于有的中国人骂写党都是在写党里骂，他不是真的认识了写党。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发表后，我才认清了中共写党的本质和自己长期被党文化毒害的严重性。我要求自己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必须努力清除党文化的影响。第二次，给省市委写公开信。2007年9月，就在小儿媳刚刚从监狱回家，我做讲真相项目正顺手的时候，我的大儿子被市检察院以私分公款涉嫌贪污而拘留，很快就被逮捕。这一下子在学校引起轰动，议论纷纷，练法轮功的家里怎么也出了个贪污分子？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们这个刚刚经历迫害的家庭雪上加霜，大家茫然不解，我也在紧张的思考，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我做三件事。那么儿子是否有罪？此事与修炼有没有关系？事发半月，在家里给师父敬献的供果上出现了九株优昙婆罗花，同时在孙子的室内照片上显现了五个法轮影像，令全家人惊喜不已。这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们振作起来。我意识到儿子可能遭人诬陷，有人欲借机给大法抹黑，于是我就摸清情况，寻找证据，聘请律师。我把自己练法轮功被迫害、被开除党籍的情况如实告诉律师，并向他讲了真相，办了三退。他告诉我，每次进检察院、法院的门，我都要先念九字真言。后来在法庭上，他一身正气，厉声质问检察官，你们为什么造假？当大量证据证明儿子无罪时，我就请本地和北京政法大学的法律专家对案件出具法律意见书，迫使案件经历了两次退查，但检察院仍强行起诉。尽管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无罪辩护，提交了无罪证据，我儿子也做了无罪陈述，但法院却以拒不认罪为由对他判刑十年。就在判决书发出的前六天，2008年8月10日，大儿媳在住宅的电梯间发现了14朵油檀婆罗花，对此本地电视台采访并播报，让他和我们全家再次激动不已。他明白了鲜花再放即让自己发现的意义，所以当他得知丈夫被重判十年的消息时，并没有惊慌失措，而且顶着来自亲友们劝说他离婚的压力，做出了真诚坚守等待丈夫的决定。更可喜的是，他从此开始学法练功，走入大法修炼。我和全家都明白，是师尊的慈悲呵护与点化，才给我儿子保全了一个完整的家。当然最艰难的还是被拘押的儿子，在他身处看守所的日子里，我让律师给他带去家书和鲜花开放的照片， 更重要的是带去师尊的一些经文，鼓励他要坚强。过后我们见面时，儿子告诉我他在看守所遭到的迫害，检察官不断地来威逼我认罪，否则就要对您下手。痛苦的精神折磨曾使我两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是师父的经文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让我明白了一切，坚定了正念，家里出现的神迹鼓舞了我，我懂得了维护大法的意义。在省内对冤案的上诉申诉都十分艰难，尽管有的法官也认为我儿子冤枉，省人大、内司委等机构也向省高院对不公正的判决提出异议，但申诉仍被驳回。于是我决定去北京最高法院告状。一听说我要进京，2010年6月公安局、街道办事处、学校纷纷来人阻挡，尤其是区610主任两次到我家，直言他受上级委派前来向我传达不许进京的指示，同时要我把儿子的案子和自己练法轮功的事分开，承认儿子没被株连。我心平气和地说明进京的原因和我依法行事的道理，但无济于事。更为甚者，610指令校保卫处在我家楼下停放一辆警车，有数人守住门洞，对我日夜监视，长达月余。周围的同事气愤地说，欺人太甚。我想到师尊的教诲，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我误导自己应该把邪恶对我们家的迫害曝光，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不要再对大法误解犯罪，所以我在打发小儿子进京呈送申诉状的同时，给省市委写了题为《做好人为什么这样难》的公开信，并发送给各部门，信中详述了我们家遭受的迫害。不久公开信在明慧网刊登，多名同修撰文谴责邪恶并帮我分析。开始我以为是检察院法院诬陷了我儿子，610只是借机诋毁大法。读了明慧网上的同修对案件逻辑推理分析的文章，使我恍然明白，儿子的冤案其实就是610为了抹黑大法策划和操控检察官法官故意制造的，这正是地方检察院法院敢于执法犯法有恃无恐的原因。我由此清醒地认识到，打这场官司不仅仅是为儿伸冤，更是在揭露邪恶维护大法。过后再仔细看看这封信，虽然少了许多党文化的东西，但明显流露着对检察官法官的气恨和对儿子的情，仍然缺少大法修炼者应有的慈悲与宽容，尚需继续修心。第三次，给省委书记、省长写公开信，给最高法的申诉石沉大海，告状受阻，我该如何进行？2011年5月的一天，我在发正念时，脑子里突然显现告检察官四字，我悟到这是师尊的点化，于是我到法院查看检察院当初指控我儿子有罪的证据，发现最重要的一份材料被藏匿了。我当即到出具这份材料的学校档案室查找，我被惊呆了，原来检察官把学校出具的本为证明我儿子有功的材料断章取义，篡改成支撑起诉的有罪证据，同时隐瞒了另一份证明。我看到了检察官的胆大妄为和法官们的层层包庇， 于是就向省检察院进行举报。2011年10月5日，九九重阳节，在儿子房间的窗户玻璃外面又出现了17朵幽檀婆罗花。我被第三次看到幽檀花而震撼，我悟到师尊用九九归真这个有着特殊含义日子，鼓励我在揭露邪恶的同时一定要注重自身修炼。从此我一边做三件事，一边进行新一轮的申诉。以前的诉状是在声明儿子无罪，现在是在控告检察官、法官对儿子的构陷，实际也是对610的揭露。三年来，我经历了在本地检察院的奔波和到最高法院的五次上访，经受了旅途的辛劳和危险，受到了法官的刁难、呵斥与嘲讽。这期间，我常常想起师尊关于和尚云游的一段法：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悟到，一个云游的和尚尚能如此，那么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今天遇到的这些不就是修去安逸心、虚荣心、怨恨心、争斗心、提高心性和认识邪党司法黑暗的修炼过程吗？2015年5月，海内外同修发起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诉江。我也两次向最高检实名举报了江泽民，结果招来非议与骚扰。当得知本地多名同修因诉江被绑架的消息时，2016年4月，我就用修炼人的平和心态，以讲真相的方式，以劝善的口吻，向到任不久的省委书记、省长写了题为《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的公开信。在信中，我用全国和本省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包括对肃江者的打击报复，说明了江泽民违宪、违法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叙述了我们家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儿子被诬公为罪的蒙冤事实，反映了有人指省市610要故意制造这起冤案，以毁坏我的名誉，从而给法轮功抹黑的用心。最后，我诚恳地向他们提出了希望制止对本省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对本省重点迫害事件进行调查等建议。这封公开信引起的震动，使检察官、法官的徇私枉法和610诋毁法轮功的图谋被曝光，也使省教工委与学校十分紧张。因为有省长已经批示的传闻，所以也有朋友担心我的安全，但是我很坦然，因为真善人同在，我相信法的力量。我写这封信只是希望省委书记、省长能明白真相，制止在本省的迫害，并没有期盼他们过问我儿子冤案的需求。然而当我儿子结束十年冤狱回家后，省司法厅突然责成某律师事务所对我儿子的案件进行复查，这不就是在落实省长对我写的那封信的批示吗？我再一次见证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神奇。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回首20多年来所经过的修炼历程，想讲师尊的慈悲点悟与鲜花三现的神迹，我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深知，没有师尊的呵护，就没有我和家人的今天。感恩伟大慈悲的师尊，谢谢同修们的帮助。
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清流。一、正念走出第一步。由于修炼的懈怠，执着常人的安逸，一直没有走出来讲真相，怕心很重。在2020年8月份去林氏同修 A 家里面， A 同修非常的精进，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他跟我在法理上切磋。那一天我们学完法之后，同修 A 和同修 B 出去送翻墙卡片， A 就问我说去不去，我当时迟疑了一下就说去，心想我也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我们步行来到繁华的商业街，中间是大道，道的两边是超市、商店、饭店，门口都停着车。 A 和 B 手里拿着卡片，贴着车一边走一边往车前风挡雨刷器上面插卡片，我在后边也跟着坐。一会儿功夫，100多张的卡片没了，我们顺利返回家中。当时路上的行人很多，就像是跟他们不在一个空间一样，没有任何怕心和干扰。从这次与同修配合，我悟到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就差我们信师信法，用正念走出这一步。二、众生盼得救。2021年1月份，我们同修一行几人来到了物流园发真相资料。当时正值39天，穿得很厚，因为戴手套不方便发资料，我就没戴手套。物流园门口大道两边都是车，我们各负责一片。我低头在往小轿车上面擦资料的时候，就听见前面有敲玻璃的声音。我抬头一看，是大货车司机在跟我打招呼。他一边降下车窗玻璃，一边伸出手来说：“法轮大法好。”我笑着说：“对，法轮大法好。”一边迎上去把真相资料递给了他，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什么动手动脚都忘了，心里只有一念：感谢师父，师父就在身边，时刻看护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一路前行。三、送真相小台历。2021年9月10月份开始送真相小台历，从田间地头到农村集市，再到农户家里。一次在集市上送台历，遇见了一位70多岁的阿姨，看见我们送她的真相台历，激动的眼含热泪的说：“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再给我一本呗，我要给我儿子一本。”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时候到集市上面送台历讲真相，因为我送台历都是直接的劝三退，刚到集市上就被人围上自报姓名和说他们入过团队等这些事情，台历被一抢而空。讲真相的效果非常的好，一个集下来能够送出200-300本台历。在真正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这2年的时间里，有许多感动和欣喜。感动的是师父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呵护着我，鼓励着我。欣喜的是世人得救以后内心的喜悦。其实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只要你信师信法，破去人的壳，心系众生，讲真相就是力是不敢迫害的。现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受外来信息干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参加大祖背法已半年了，现在正在被正法轮刺心生磨，有一点感触，不受外来信息干扰。平时不断的有来自身体上的假象，我每次都想好事儿，师父让我提高的，也真是这样，正念一出，假象消失。我感觉假象在我这里，他也不敢轻易出现， 一旦出现，我把它当作好事，把它化为乌有，成就的是大法弟子，更增加了我救人的力度。近来有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我们不断的交流，师父也在法上不断起悟我的正念，被法背到转法轮，自心生魔。师父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师父把720之前的弟子都推到位了，我们不能自己把自己再当作常人了。出现身体上的不适，那不是假象吗？不是外来信息的显现吗？所以我们第一念就是否定，不相信这些外来信息，就不会受到他的干扰。紧接着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中的法又显现在我眼前，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那个蛇精跟师父捣乱，干扰师父传法，师父把它清理了。外来信息显现假象，让我们身体不舒服，企图干扰我们救人，我们心不动，不去体会它舒服不舒服，不去理会这里疼那里痒的。我们唯有像师父那样，就是清理，谁干扰我们救人，我们就清理谁，清理完了我们继续救人。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还说，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就容易毁了自己。师父已经把清除干扰的秘药给了我们，我们听师父的话，时时记住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身体是最纯净的，出现任何不适都是我们提高的台阶，邪恶就干扰不了我们，只有在我们的正念中被清除。今日被法一点浅悟与大家交流。
修炼随笔，当心里装着众生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修炼过关中，我感觉心里能够装着众生，正念十足，为他着想，就能迅速闯关，就不拖泥带水。举个几个自己经历的和身边同修的几个小例子。前几天家人同修的腰出现不舒服状态，腰痛，疼得呲牙咧嘴的，上下床都很费力，去卫生间都得扶着墙桌子，挪着步，弓着腰慢慢的走。这天下午要出去发真相资料，平时都是我俩一起去，现在看他这样，我心想，这样他还能去了吗？于是我就对他说，那你今天就在家吧，我自己去。家人同修一听我这样说，正念就上来了，他坚定地说，不行，今天我一定要去。看到他坚定的心，势不可挡的，我在旁边看着也挺钦佩，挺感动的。穿好衣服，我们请师尊加持，纯净心态就是救人。骑上车子，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去的是高层小区发真相资料，一般都是10层左右。途中我也在观察他，他说没问题。我们从楼梯爬上去，他上楼时腰也直起来了，而且不比平时慢。回来后家人同修说，出去发资料救人，什么腰疼的都忘了，就想着去救人了。在这期间他也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有贪图安逸的心，懒惰的心，贪睡的心，还有执着网上购物的心等等。发正念清除不正的因素，调整2-3天后腰不疼了，恢复正常了。我感觉同修这次过关很快，没有拖泥带水，是他关键时刻想到的是救度众生，是为他而不是为自己。在他出现这种状况时，我也找到自己的执着心。作为家人，看到他的状态，生出嫉心、埋怨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还有执着自我的心，以及人的情等，找到这些人心，就把他们彻底清理掉。我记得去年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刻，两个姐姐等人来我家串门，期间陪他们出去玩，在水中我一只脚踩礁石没踩住，滑倒了，脚脖子崴了，当时还没觉得怎么样。回到家后做饭、吃饭、收拾厨房都很正常。之后我和家人同修学法， 这么坐下来之后放松了，缓乏了，就感觉这脚脖子就开始肿胀起来了。一看脚脖子，脚面又青又紫的，晚上去卫生间都很费劲儿了。这只脚不敢着地，一步一挪的。好在姐姐们已经睡觉了，于是我就想，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这种形象，这成什么了？为了救人，为了众生，我明天早晨一定要归正。我请师尊加持并发正念，那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有几次起来发正念，向内找自己的执着、贪玩的心、欢喜心，还有对姐姐的情。他们来我家，我挺高兴，陪他们玩，天天想着给他们做什么好吃的，如何招待他们，让他们吃好玩好等等，心情挺重的。找到这些，我就发正念清理空间场。天要亮时，我又起来发正念，发着发着就感觉心里亮堂了，脚脖子也不怎么疼了，想着应该归正了，没问题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时，果然虽然脚脖子还青紫着，但不疼了，走路正常了。做早餐，收拾房间，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弟子在此核实，感恩师尊。后来有一次，大姐和大姐夫出去旅游爬山，大姐也崴了脚脖子了，然后她天天都上药，在屋里待了十来天，既不敢走路也不能出屋。我这才和她说起这个事儿，她觉得难以相信。我告诉她，大法修炼就是这么神奇。在我的教学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件事儿，在我任课的班级新转来一个女生，这个女孩挺机灵，但不太愿意学习，再加上是后插班过来的，课程进度落下很多。我利用课余时间无偿的给他补习辅导落下的功课，把单元知识点、练习试卷都给他找齐，并不断的鼓励他。每当他有一个小进步，就表扬他，给予肯定。他学习的热情渐渐的上来了，也开始努力了，成绩提高的也挺快。我所教的这门学科成绩，他从他原来的二三十分上升到了五六十分，经常能进入及格的分数线了，他挺高兴，学习劲头也足了，下课常常来我办公室，让我给他讲题。他还常常把他高兴的、烦恼的事儿和我说说，用他的话说，这是我最敬佩的老师。我也常常会用传统文化的理念教育他，给他讲些做人的道理。后来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他都能接受。他和我说，他有个亲戚也练过，他也接触过大法书，我听了真的为他高兴。我和他说，你有这个机缘，别错过了啊。可是假期期间，他和他的爷爷说起三退的事儿，他的家长不太理解，打电话给班主任，又反映到主任、校长那里了。校长虽然明白真相，但他这次找我谈话一反常态，很激动，高声训斥，并说了一些给我压力很大的话。当时我心情也很沉重。那天我走在校园里，往日常常感到的宁静、愉悦、充满生机的校园，此时却让我感到了压力、沉重，甚至有一丝恐惧。我和丈夫同修切磋，他体谅地说，要不咱就别在那儿干了。我工作的单位，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我刚刚和学校续签了三年合同，现在还没到半年。这天我脚步沉重地走在校园里，心里想着，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熟悉的校园了吗？离开这些朝夕相处的可爱的学生了吗？还有相处和睦的同事了吗？我在这里工作已经十来年了，我的合同没到期，又接了新一届学生，一个学期还没结束。如果我离开学校，学生同事可能都要议论纷纷，问我为什么走。他们或者会听到是因为我练法轮功走的，那么多的有缘人就会影响以后对他们的救度啊。我想到，讲真相是做宇宙中最伟大、最神圣的事儿。 不允许任何因素干扰，一切以救度众生为主。从为了救度众生的角度上考虑，我不能走，我也绝不允许校长以这个名义让我离开学校，这对他是罪过。他还是个有善良之心的人，我也不希望在他身上出现这个过失。我是要救度众生的，不能毁了众生啊。即使以后某一天我要离开学校了，也只能是在合同期满了，学期结束了，自然而然地离开了。当我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当时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心里踏实了，脚步也轻快了起来，感觉周围的环境也平和了，几天来的心理阴霾一下子就清除了，接下来一切也都平复下来，风平浪静了。我很感慨，感恩师尊啊。师尊在《红银二》的师徒恩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当弟子心里装着众生，站在为他的基点上考虑时，一切又归正了。师尊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风波也过去了，一切也都平和了。我想到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还说，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这就是在去私，就能去掉我。当我们的念头符合了法，真心为众生考虑时，情况就出现了转机，大法就为我们展现了神奇的一面，神奇的威力。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几天我反思自己，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我感到我由最初对这个学生的善心，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渐渐地生出了人的情，甚至把她当作女儿了，挺喜欢这个孩子的。当这个女孩有时围着我身前身后的转，和我分享她的趣事的时候，还觉得挺高兴的，关注她的喜怒哀乐，心被他带动了，希望他快乐，被人的情钻了空子。这个高兴欢喜心都是人的情，都是修炼人应该去掉的呀，怎么还能增加了这东西呢？当找到了这个执着，我发正念清理，不要情，要慈悲，慈悲才是永恒的高尚的，才会给人带来美好。我又想到师尊红银寺的对联，神佛在世，日出霞光散浮云，念正心宽化险疑。以上是我在这个阶段中修炼的一点体悟，写出来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启发，共同精进，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知生和乐呵呵，作者傅一心。今天学法当学到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知生，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知生，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转法轮。我问我自己，面对骂声你达到了不知生了吗？回答，没达到。我又问自己，当面对被人打时，你达到不吱声一笑了之了吗？回答，没达到。自己修炼大法已经23年了，可我连师父提出的这些最起码的要求都还没做到，真是汗颜啊。1992年师父刚传法时，就要求练功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悉尼法会想法。可自己修炼了20多年了，
还不能达到师父对练功人的最低要求。我在心里悔恨自己这么不争气，在这万古机缘我得到了高德大法，还不能修好自己，我怎么能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父呢？反思自己做不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对真善忍的法理、对善恶忍修的都不好，也就是没修出大慈悲心来。没有大慈悲心，自然就做不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自然就不能更好的做好三件事，也就达不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面对大骂，做不到不吱声，更做不到乐呵呵。师父说，谁欺负他，谁踢他一脚，他呵呵一乐，你来吧，反正德给我了，我一点都不往外推呀。转法轮，你把德给他扔过来，他一点都不往回推，全都要，乐呵呵的都拿过来，转法轮。师父还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转法轮。可自己修炼了20多年了，还没有达到罗汉的状态，这可真是修得太差劲了。我想修到罗汉果位，吃多大亏都乐呵呵不在乎的例子，他为什么不在乎还乐呵呵的？我的理解是因为他懂得了，他得到的是最好的东西，德。所以不好的事在修炼人来看反倒是好事，消业过关，向内找，提高心性，升华上去，修炼人要的不就是这个吗？所以修炼人必须要变人念为正念、神念，才能修好自己，提高上去。面对打骂要做到不吱声和乐呵呵，这是师父对我们练功人的基本要求，做到了才是修，没做到那就认真学好法，严格用大法的法理规正自己，一丝一念都用大法来衡量，修去各种欲望和各种执着心，让自己的主意识主宰自己，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只有做到才是修好了，才能在大法中圆满自己。
摔个跟头又爬起来。作者：东北大法弟子。一、摔跟头。昨天正月11，应同修邀请去同修家学电脑技术，可是天公不作美，前一天还是晴空万里，冰雪融化，可今天从早上开始就下起了小雪，地面一片白，天气也是格外冷。我准时走出家门，踏着积雪朝同修家走去，刚走出100多米，见路边站着4个熟悉的人在等大客车，当时我的人心就冒出来了，想他们要是问我这大雪天干啥去，我怎么回答呢？干脆别搭话，过去算了，反正我戴着帽子和口罩，他们也认不出来。于是我就低头紧走了几步，准备在他们对面过去。就在我走到他们对面时，脚下一滑，摔了一个大跟头，左侧手脚先着地，还没等我起来，就听对面的人说，昨天那里化的水结成了冰，今天又盖上了一层雪，可滑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朝他们苦笑了一下，一边走一边用左手扑打着身上的雪，一路上又有2次险些滑倒。到了同修家，事情办得并不顺利，电脑一直上不去网，也没找到原因，只是练习做了一些简单的不用上网的内容，回家后也没觉得身体不适。可是到了下午4点钟以后，我就觉得左手腕有点疼，而且越来越疼，坚持做完家务，我就开始练动功，这时我的左手疼痛加剧，抱轮的时候觉得要坚持不住了。就在此时，我感觉到有一个小法轮在我的左手腕处慢慢的在旋转，同时疼痛感也在减轻。到了晚上6点发完正念，我的左手开始发热，手腕处还鼓起了一个筋包，我用手揉了几下，马上意识到错了，人神一念间，这是师父在给我消业，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 怎么会有金包呢？是师父在给我提高层次呢。于是我就在心里一直谢谢师父。接下来我的左手疼得一点也不敢动了，无处放，只能用右手拉着左手动来动去，放到哪里都是疼。再后来就不光是左手疼，全身都跟着疼，疼得我肉都直哆嗦，心里也特别难受。我的感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疼，我的承受已经到了极限。师父在转法门中说，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所以我一直都在感谢师父，我深知师父替我承受的更多。到了晚上八点钟以后，疼痛渐渐减轻，手指头也敢回弯了，慢慢的左手也敢动了。到了晚上12点发正念，我的左手基本恢复了正常，虽然还有点不适，但已无大碍。次日清晨起来，感觉真是身心轻松，一大捆五六十斤重的稻草，我自己轻松地弄进了屋子。二，爬起之后的反思。常人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可我却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正常。为什么？因为我是修炼人，有师父在管。那为什么会摔得那么重？原因有三。第一，我有愿同修的心，电脑拿回来快20天了才要学，这是我没有替别人着想。第二，怨天，看天气预报没有雪，可是这大雪却下起没完，弄得天寒地冻，路也滑。第三，有爱面子的心，偏偏就在熟人面前摔了一个大跟头，多没面子。同时也存在着怕心，没能做到堂堂正正修炼。这件事是我昨天亲力所为，今天写出来与同修一起交流。通过这件事，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法。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修炼中出现的任何事都要用大法来衡量来解决，不要动人念，不要用人的理来看问题，更不能用邪党文化来考虑问题。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珍惜机缘，善待法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也说万物有灵。我2006年购买了一台 HP1320 激光黑白打印机，它成为我一直守候的家庭资料点的重要工具。在伴随我走过的近16年风风雨雨里，它是我主持正法的亲密而又忠实的伙伴。16年来，大法经书、新经文、明慧周刊、周报、明慧、正见的真相小册子、修炼体会文章、师尊当年传法的珍贵回忆、复兴传统文化的文章、给世人散发的真相信件、传单、世人善待大法得福报、成念九字真言、重病中转危为安、在疫情肆虐中化险为夷的生动故事，不知打印了多少本、多少册、多少份、多少篇、多少章，实在无法计算。应该说，大法弟子学法修炼的每一步提高，每一个世人的得救，都有打印机的一份功德。大法弟子确实应当对此给予明确的肯定。最近几个月，使用了近16年的打印机不断出现故障，主要表现是双面打印失效，反转到第二面时不是卡纸就是打印错位，造成一次次打印失败。单面打印勉强可以，但也经常夹纸，打印的页面都有无名黑点或深浅不同的黑色暗影，影响视觉效果。送维修站，维修后维持一个礼拜左右就又恢复原状， 打电话咨询维修部门，他们说，你的打印机已用了16年，像你能用这么长的时间，在我们的客户中已很少见。老牌打印机一般用5年左右，最近几年的打印机差不多一两年就要更新，而且你使用的这种打印机早就停产，没有解决双面打印的零配件可以更换，你还是把它报废，买个新的吧。面对这种状况，我有点不甘心。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明慧网、证件网多次发过的万物有灵的文章，其中就有与打印机有关的。大法弟子在弘扬和证实大法中使用的各种工具，都是大法弟子在证实大法中随缘而来，逐渐形成的法器。在另外空间中，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且都与大法弟子有缘，当然更与大法有缘。大法弟子应当从正法和救度众生的高度，真正用师父教诲并展现给我们的慈悲，善待与自己朝夕相伴的法器，带动他们一起沿着师父指引的返本归真之路大步前行。而自己过去在这方面做得很差，一遇到手中工具出现故障不好使时，常常心情烦躁，甚至拍拍打打，怨声不断，而很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修炼状态，更没有用师父要求的慈悲善待自己的法器。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就大法弟子使用的法器讲了如下法理。法器是随着人修炼而形成的，如和尚常用的碗、念珠、木鱼、道的浮尘、宝剑等等，都可以随着人修炼而成为法器。僧人拿的念珠，每天捻着念佛，随着他层次的提高，手上的能量也加大了，不断地捻它，那里边的能量已经相当充实了，念珠的本质都发生变化了。将来修成后，每一个珠粒都是法器，整体念珠又是个法器，层次高的每一个珠子里边就像一个世界一样，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法器。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你说我写证实大法的文章，你每天拿着那支笔都是有功德的，可能你的笔将来都会成为法器。修炼人利用的东西一旦有了功德，都可能成为法器，包括你们证实法中用过的画笔。我没有珍惜这些法器和我多年相伴的机缘，更没有珍惜这些法器后面等待大法救度的生命。严格的讲，在对待手中可能成为大法弟子法器的工具，电脑、键盘、鼠标、显示屏、音箱、打印机、刻录机、 U 盘、移动硬盘、读卡器、手机、破网软件等这一问题上，我没有承担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是在愧对师尊的教诲。在思考明白这些问题后，我决定和即将报废的打印机交流。一天下午，在发完正念后，我对着打印机说，你来到我们这个家16个年头了，在这个家庭资料点，我们因法而结缘，资料点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救度众生，16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有你的付出和功德，我过去对你珍惜不够，只知不停使用和要求，未能做到经常爱护和保养，这是我修炼有漏、慈悲不够的显现，我一定会在修炼中改正。我们虽然修炼道路不同，各自使命不同，但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因此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密切合作，完成师父交给我们的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如果你能不断更新自己，配合大法弟子把法证人间这最后一段路走好，并有新的出色表现，我将以文字记载你的变化和奉献，在大法弟子办的网站发表， 以肯定和鼓舞你和你的伙伴的士气，增强随大法弟子返回天国世界的信心。只要你坚定不移，这一定会为你自己的生命创造最美好的未来。加油！半个小时以后，我把在电脑中刚整理的一份小册子文档和打印机连接，设置双面打印，按下打印键，很快小册子打出来了，利利索索，没有任何障碍。我拿下一看，字迹清晰，空白处无任何黑点黑影，干干净净。一台即将报废的打印机死而复活，使我又一次感受到大法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我向伟大师尊何时致谢，当然我也向死而复活的打印机表示了我发自内心的祝贺。又过了几天，打印机使用一切正常，那个无法打印的打印机完全变了，它将继续和我在诸事正法的神路上相伴前行。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